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小草，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最近有两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他们互相之间有点联系。吴田的男子据说结婚之后被骗了90万彩礼，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返还了20万，但是这个女方已经说要离开他，就消失不见了。另外一件事儿就跟他比较对应的，在 Steam 上发布了一款新的真人所扮演的那种游戏，叫最开始叫捞女游戏，后来据说经过了很多人的这个举报，或者很多人表达了不满，把这个游戏改名改成了情感反诈模拟器。
对对对，
这两件事情我都有听说，非常火爆，这两天在
网上
舆论环境当中非常的火爆。
我甚至稍微有点怀疑，就在想莆田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这个游戏宣传的一部分。但后来看看不是，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事情，但是他们发生在一起就很有意思了。
对，刚好这两次是撞在一起了，真的是让人不得不去思考现在的这些社会的问题。
先说捞女游戏，现在叫情感模拟器，它最开始叫捞女游戏的时候有很多人去举报，比如说导演做直播的时候，还有一些游戏主播在做玩游戏直播的时候，就有不少人举报，那就导致直播间被封。为什么不满这个事情就很难讲，但是后来他改名叫情感反诈的时候呢，就很明显他不是说把单纯的把这个问题都指向女性，说女性有问题，而是说好像是整体的，说大家都要有这样一个情感反诈的意识。我觉得最开始他叫捞女游戏的时候，他被举报，说实话这件事儿我最开始是很不理解的。就比如说如果有人发布了一款游戏叫渣男游戏，或者说是男人都是坏人怎么样，我觉得他被举报的概率会大大降低，或者是不至于说闹起这么大的动静。我会觉得说如果把一些标签，或者是上次类似于我们谈到的这些不好的词安到一个性别群体身上的时候，如果他形容的是什么，比如说渣男，那我就会想描述的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行为跟我没有关系，那我为什么要举报他？
对，其实他们回应的也很好，说谁在意，那可能说的就是谁。
所以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大就很难评。但结果福建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看到之后我会非常的震惊，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一下子可以拿出来高达90万的彩礼，而且据说是两个家庭商量好的，个男的是四处借债把钱给凑齐的，那结果就受骗了。在那个游戏当中，我看到很多人说最开始的那个陈欣欣实际上是骗了游戏当中的这个男主是50万，于是有很多人把两件事拿出来对比，说游戏里边骗你50万，你看这个人是这样的条件，现实当中是骗了那么多钱，但是你看这个对方的条件还有各方面跟游戏里边能够给你带来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实当中反而是不讲逻辑的，但是这个游戏里边你要不讲逻辑一定会被骂得很惨，就觉得这件事说不过去。
对，我也看了那个对比图片，我觉得也是很讥讽，游戏当中外表姣好的这个女主骗了只有50万，但是现实当中更残酷，外貌条件可能不算很出众的这样一个女生，结果还能骗到90万，你说他返还了20万，所以他也是骗到了70万，也是很厉害了。
对，后来我跟朋友们聊的时候，就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办法，就是结婚。我们只是说的很轻松，你可以想象说，如果要是四处借债的这么一个家庭的状况，欠了这么多钱，这对他以后的影响多大？首先偿还债务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如果说现在他结婚的这个妻子拿走了彩礼之后不跟他在一起，那他以后你看这个财产已经基本上被骗空，之后还要负债，如果你再去 谈恋爱再去结婚，难以想象，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钱到底有没有追回来，好像是暂时还没有看到一个准确的消息，
好像是说要开始打官司。
类似的事情我们过去都听过很多了，而且这个打官司其实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以前看过很多的案例，比如说中国不同的地方都有，哪怕说男方为了结婚付上一笔大的彩礼，甚至家人把父母亲的房子都给卖了，父母去租房子住，就为了让儿子能结婚。后来这个同样也是说妻子结婚不长时间之后，用我们今天话说就跑路了，不见了，男方自然也是要打官司想去追回这笔钱。但是女方这个钱怎么用了，就是还贷款了。你打官司你赢了，你管我要钱，是按照法理来说他应该把彩礼归还，但是没钱你怎么执行，就执行不下去了，所以这个事儿就陷入到了一个很难办的境地。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为什么现在社会上面大家都在抨击这个天价彩礼，但是可是还是有人舍身入局。现在的这些男士们，即使看到现在网络上面这么多的人在抨击，但是等到他自己要结婚的时候，或者他自己要讨老婆的时候，他还是非常认可这种彩礼的这种文化。
我在想是不是家里边催婚催得非常着急，你即使没钱你给不起，那我们家人给你想办法。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现在的男生对于这种婚姻的一种渴求，也是到了那种好像火烧眉毛一样，都恨不得是要花钱去买老婆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指向利益交换太多了，那婚姻肯定就是变质了。但我是想回到游戏当中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实当中你看结婚也好或者要彩礼也好，那很多人会说那我们当地的风俗就这样。那最近我们也是尤其是看到了很多不同省份的所谓的规矩不一样，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彩礼的习俗的。那星源所在的地方没有，我想小草所在的地方以前也没有，现在好像
没有。
对，没有，可能会指向这里面不是说我没有地域歧视之类的，可能南方的某一些地方会多一些，印象里边可能是那边的人收入会多一些，更懂得去做生意，可能这个彩礼的钱数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是今天随着经济下行或者是很多人没有工作等等，那这个数字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尽管是在一个经济很糟糕的情况下，这个彩礼的数额反而是不降反升。我们看到今天就很多人说要你男方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证明说我有能力去维持一个家。在证明的这个方面，我就觉得很多男性在结婚的时候他就会陷入到一个自证的陷阱，就是好像我只能不得不去接受，那否则好像看起来我没有能力去维持这个家一样。
当然有时候会感觉这种现象会把婚姻或者说结婚好像变得像买卖一样，就你一定要出到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才可以将女儿嫁给你，甚至有的时候就在婚礼当天他们还在加价，导致了许许多多的悲剧。
对，
所以我就想我当年结婚甚至父辈结婚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彼此相爱决定在一起结婚去过日子。我不知道也许我生长的那个城市那个地区可能没有这样的习俗。
对，这个习俗最初到底是怎么来的很奇怪。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房子是父母亲自己找一些亲朋好友自己盖起来的一个平房，甚至都是这样过来了，也完全没有所谓的彩礼的这回事儿。但是我们如果要去对比捞女游戏，你就会发现这个现实远远比游戏里边还要残酷的多。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我从头到尾的差不多给它过了一遍啊。那最开始的女主陈欣欣她是骗了男主50万，那个男主的50万是爷爷留给她的遗产。但是随着这个游戏的逻辑剧情往后推，你会发现最开始女主骗了他50万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有一些原因的，真的是母亲病重了。那这件事儿他们并没有撒谎，但是骗50万也是真的是好言相劝， 是吧？最开始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一些情感上的互动，还有一些真的感情存在的。但是在彩礼这方面，不是那种谈恋爱过程当中的说我真的有困难了我要你什么，而是他真的就把结婚标好了价码一样的。
说到这个捞女游戏，他想反映的也是前段时间的社会现象，泡猫事件，也是在谈恋爱当中的时候，他不断要求男方付出，女方却不付出什么，所以男方为了要像你说的要自证自己，他就不断的花钱在女生身上，我想也是现在的这些谈恋爱的一种现象。
对，而且我觉得泡猫的这件事已经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男生的群体当中，大家都认同泡猫是被骗了，会把女方当成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捞女的角色。但是在我刷朋友圈的时候，或者跟身边人聊天的时候，我会发现女生反而是倾向于觉得事件当中的女方是无辜的，他们会觉得说你这个男方的亲人在网络上炒作这个事情，觉得女方被网暴了很惨。男女双方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中间就好像是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样，他觉得这件事儿是女方更像是受害者的原因，他会觉得说比如说一些权威的媒体或者是相关部门已经给定性了，说你这个就是正常的恋爱。后来这件事儿过去一年之后，胖猫跳桥的那个地方还是有很多人给他用一种点外卖的方式去纪念他，可能一天收到几吨或者是更多的这些外卖都成了垃圾。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张力，有人说你这是过分的纪念，你们做的这些事儿都没有意义，这件事儿已经定性了，说是正常恋爱，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他们的判断标准是这样的，胖猫你没有经过胁迫，人家也没有骗你，好像你这个钱是自愿花出去的。但是很多男生的视角，包括星源，我也倾向于认为，比如说你一个非常年轻的孩子，他靠游戏代练甚至是经常不睡觉吃泡面这种方式去赚钱，两年几十万的资金来往跟他的年龄是不符的。好，那今天我们聊到了最近网络上两件引发热议的大事，就是福建男子被骗90万彩礼的真实案例，还有 Steam 上那款情感反诈的游戏。这两件事巧合性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当今社会的婚姻困境。那么这种单向付出的婚恋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胖猫事件会成为一个撕裂男女认知的社会标志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的去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好，大家明天见。